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请听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和您分享的个人看法。
我想人所能够犯的最邪恶的罪行，莫过于毁灭一个小孩子对神的信心。
在圣经多处地方，我们都看到耶稣鼓励小孩子到他跟前来，他展开双手来拥抱他们，欢迎他们。耶稣要他周围的人以及我们都能够留意到小孩子的天真，那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逐节地带领我们学习属灵的教训，认识有小孩子那样信心是多么的宝贵，同时要慎防引导无辜的小孩子走迷路。好，弟兄姐妹，现在把查经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人所能够犯的最邪恶的罪行，莫过于毁灭一个小孩子对神的信心。任何人所能够犯的最败坏的罪行，莫过于夺去小孩子的单纯和信靠神的心，故意毁灭他对神的信心。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六节里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你要小心啊，那绊倒人的一定会来的，但是千万小心你呢，却不要去绊倒别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七节里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第八到第十节，耶稣继续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哎呀，这句话真是喜欢呢、啊。神给予天使权柄来看顾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保护着我们。那些一直在看顾着小孩子的天使们，他们的脸面一直就出现在天父的面前，为这些宝贝的孩子们来恳求他。像耶稣说的，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啊，等等等等，这里的话呢，这是耶稣特意让你感到反感的，他呢就是要吓唬你，使你害怕。对我来说啊，砍掉自己的 肢体啊，使得身体成为残缺的，这是非常让我感到恶心的，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要我砍掉自己的一只手啊，或者挖掉一颗眼珠子，这确实让我恶心，也是很可怕的一种想法。但是呢，耶稣却要这样做，他呢并不是真的叫你按字面上的意思说是砍掉一只手或者挖掉自己的一颗眼珠子，而是呢给我们说明进入天国这回事呢对我们而言是何等的重要。能够进入天国比保全自己的身体的完整来得更加宝贵。弟兄姐妹，假如在你的生命中有任何使你跌倒的事情，假如有任何事情会导致你犯错的事，你就要把它砍掉，要除掉它。提供这个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说过，有时候啊，有人到他的办公室来找他，说哎呀，牧师牧师，我的生活实在是一团糟，我万万料想不到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会有外遇，哎呀，怎么办呢？我的身心都很疲累的，我的爱人还不知道呢，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史密斯牧师呢，就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他，马上砍掉他，现在就把他砍掉，不是明天，是现在。啊，可是我不，这立刻砍掉他。史密斯牧师还跟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外科医生，你来找我看病，你说哎呀，在我胳膊底下长着一个瘤，好疼啊，真的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假如我不要你去做病理切片检查，看看是不是淋巴长着癌的话，而是告诉你说啊，你可能有淋巴癌啊，但是动手术开刀会蛮疼的啊，我们也不希望搞得你太疼，哎呀，这样吧，倒不如给你服一点阿司匹林这类的药，让你不觉得疼，忘掉这个病吧。那你会怎么做？你当然会立刻告到法院去了，控告这个庸医啊，医疗失误，他是在欺骗你，说好，咱们走着瞧吧，啊，没事的。弟兄姐妹，假如你的邻里带着一种比癌症还要严重的疾病来找医生，那这位外科医生要告诉你，你必须要立刻开刀，你的命就悬于手术台上，你就必须把它砍掉。假如你一直在容忍某一个罪行，允许他滋生，跟他玩，跟他胡混，那你就必须停止。耶稣说，把他砍掉，宁可以残缺的身体进入永生，而不以完整的身体下到地狱里去。接着在第十一节，耶稣说的太美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一节，耶稣是这么说的，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啊，我非常喜欢这些经文，等以后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还会再详细的谈谈的。现在耶稣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在山里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这是第12到第14节。你们的天父一直在看顾着他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天父不希望他们任何一个灭亡。弟兄姐妹，你要当心啊，不要绊倒任何一个相信和依靠天父的小子啊。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15节，耶稣继续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教会里的不和纷争都应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16节里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就是说，带另外一个或者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再跟对方好好的沟通沟通，来解决问题。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17到第19节里说，若是他们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在这里呢，耶稣谈论的是有关松开和捆绑，松开神的工作，捆绑撒旦的工作。然后他宣告说，要是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啊，这里说到一起祷告的重要性了。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就是同心合意祷告的力量了。接着呢，耶稣继续谈论他这个两三个人的观念。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20节记载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啊，最简单的教会形式呢，就是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一起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有两个人就会有第三个人。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三个人出席，就一定会有四个人。因为啊，耶稣说，我在他们中间。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个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说，哎呀，那里的人太少了，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吧。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假如你有真正的需要，也知道耶稣就在这里，那你就会怎么办呢？你会说，主啊，问题来了，要是你能够看到他，要是他真的就站在这里，让你能够看得见他，要是你能够伸手触摸到他，你就知道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了，是吧？没错啊，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你知道他能够解决的，有多少次你可能怀着期望的说，哎呀，要是我能在加百农啊，耶稣呢也在那里，这多好啊，那他就会亲自按手在我身上了。嘿，他就在这里啊，你虽然看不见他，但那不要紧啊，因为他说过他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可以凭着信心触摸他，你可以伸手去触摸他，你所要做的就是借着信心就能够触摸到主了。此时此刻他就在这里，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相信他，信靠他， 他就会在你里面工作了。第21节经文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也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时间呢，彼得满以为啊，我呀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了。我想啊，他已经尽了他的心思了，尽所能知道的能力，他所有的能力去饶恕人。我敢肯定，当他说到七次，实际上那已经是超过了他所知道自己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我肯定彼得是在想，哎呀，我大概能够饶恕某个人两三次吧，但是如果我说七次嘛，恐怕会让别的门徒觉得我这样做还蛮不错的，而且耶稣也可能会说，哎，你们瞧啊，这小伙子真是学到了功课了啊，你们听着，彼得真是活学活用了。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这是第22诫里说的。哎呀呀，七十个七次，那就是490次啊。基本上耶稣指出的是，饶恕人不是个数字问题啊，而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你应该有一个饶恕人的灵。我敢确定耶稣确实知道，要是你计算饶恕人490次，在你还没有数到490次之前，你早已经忘了已经饶恕人多少次了，而且你会承认说，哎呀，不对呀，这不是个数字问题啊，是个属灵的事情啊，我应该有一颗饶恕人的灵那才行啊。接着呢，耶稣继续用比喻来说明了。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24到35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请注意啊，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个有关饶恕的教训是沉重的，这个比喻是非常清楚， 一目了然的。神无限量的赦免了你过去一切的罪。你是谁呀？啊？难道因为你的弟兄犯了一点小小的过错，或者他说了你一些难听的话，或者对你做了一些坏事，竟然还对他怀着一点怨恨或者是不满，不能够去饶恕他吗？你是谁？竟然还心存着苦毒，不肯饶恕你的兄弟呢？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个很严厉的教训。你说，请你给我解释解释吧。哎呀，我实在是无法解释。如果你要我解释说这不是真的，我也不能。你说，好吧，难道这不就是工作吗？饶恕人是靠工作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这是耶稣的教训。你呢，最好就是留心的去遵守吧。主从来都没有命令我们去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做的话，他就会赐给我们能力去做。问题是，我们却时常不愿意去饶恕人。主是说，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饶恕，说哎呀，算了算了啊，好了好了，我饶恕你了，你下次再犯呢可没那么便宜了啊。饶恕人必须发自于内心，饶恕人是属灵的事，因为神命令我们要饶恕人，所以要是我愿意的话呢，神就会赐我能力去做。但我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去饶恕人，所以我应该祷告说，啊，神啊，求你赐给我饶恕的灵。神啊，我心里面有苦毒啊，主啊，这件事使我感到愤愤不平，我真是不想饶恕对方啊，我想报复啊。神啊，可是我知道这不是属于您的思想。天父啊，求你赐我饶恕的灵，使我的内心能够饶恕别人。神啊，祈求您除去我内心的苦毒，除去这颗不肯饶恕人的灵。如果我愿意饶恕别人，我就会得到神的帮助，但是我必须是心甘情愿的饶恕人，我必须要饶恕人，这是必须做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饶恕他们的话，那么我们会遭遇到两个结果，就像查克老师所分享的，一是我们周围的人不能够饶恕我们，二是神不能够饶恕我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深讨离婚这个重要的话题，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他的节目总结。
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呢是多数在私底下进行的，但是有时候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有个祷告的伙伴，当有事情困扰你的时候， 你就有个祷告的伙伴跟你一起来祷告，共同背负着重担。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就是同心合意祷告的能力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里我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朋友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